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经典。首先我们对这个念的意义啊，这个那先比丘经啊，有提出几个念，那这个比较前盘性的哈，各方面我们比较容易产生的念的几个现象啊，有点出来。那这个点出来啊，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，这个不是在简单笼统的一个介绍，因为经典在谈这个，其实它经典谈这个不是告诉你说啊，就知道这么一件事情。经典其实告诉你的是一个知见和一个智慧，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是构成我们现在念里面种种的要素，都是从这里来。那所以说我们容易在哪里得到这个念，好，后头还有很多我们如何用一种善巧把这个念把它差别出来显现出来，所以如何让它更具体化，让它能刻到你的心中，这个是一个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，强调某一个观念，其实是要让你的念能形成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有时候我们跟一些不懂字的一些老菩萨们讲说法，我们不会谈很多深的道理，但虽没有说，但我们就帮他在促成，就是说他要形成这个念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条件，所以我在安排教材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那个念那个认知。我们不会漫无目标的随便这样谈，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，在教学一个法门都有一个明确的宗旨，这个宗旨就是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这样因为它有明确的一个教学目标嘛，要这样，你不能光只是在呈现资料，你有一个导引的意义。所以说同样一个经典可以解释成很多面，那为什么你利用这个经典能让它产生作用，因为你有一贯的一个思绪这个思路，让这个东西呈现出来。好，那他现在讲了那么多的念，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念头不断在反复在思考的，其实它的来源是这些这么多的差别。你看，王复问那先，人用几次生念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意思吧？到底有哪些事可以让你生念？因此我们都了解这个，我们现在都不谈念佛的话，谈很多地方你也可以知道，这个人在描述他的思考，他的习惯性其实都是有因有果的。一个人的背景，学习背景会让他这个念啊串习在那里的。好，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对方，可是你看他用词遣字，这个有一位居士啊，他是电脑博士班的，他在做什么？像我们网络不是大家都是在打这个什么MSN 啊，就是那个谈啊，乃至那个广告商啊出去啊，他在做这种语言分析，就是说一般什么人什么状况会用哪些语词，所以当我在推广给你，你在回信的时候，你在回信虽然没有百分之百掌握你，大概多少可以从你的用词习惯分析出你这个人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一个人是比较自我的，一个人是比较没信心的人，有的人个性上，他从他的尤其跟他谈的越久，从不同的问题丢给他，他在回答的时候他习惯用哪些词，然后再用不同面再丢问题给他，他又回答用这个词啊，一个负面的不好的现象给他，他是怎么反应，好的现象给他，几次下来这个人就被他分析出来。那你的念是这，因为一个一个东西生出来不会无条件的，它有它的背景， 那所以我们本身自己心比较粗糙，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些现象。心很细的人，他也不用去推敲，他直接就观察你是属于哪一个个性的，你的习性、你的味道其实是透露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看，人用几世生念也？那先言人啊，凡有十六世生念，一者久言所作生念。好，但后头他会再谈哈，我们大家念过。二，心有所学生念。三者，若有大事生念。啊，四者，思善生念。五者，成所根苦生念。六者，自思为生念。七者，成杂所作生念。八者，教人生念。九者，相生念。啊，这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可以应用很多方法帮助你念佛。啊，我们后头可以很多地方可以谈，我们会以这个原则掌握到很多念佛的一些，为什么这些要领会串在这里，为什么他要你这样做，其实他是有理由的，有些理由经典没说，但我们终于找出他有理由，所以你不用再觉得好闷了，为什么要做这些无聊事，没有，他才不无聊，他非常有聊的。曾有所望生念。十一者啊，因是生念。十二者，教计生念。十三者，负债生念。十四者，一心生念。十五者，读书生念。十六者，曾有所计更见生念，为十六世。啊，这个十六世，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的念经常是有这些在互相影响我们。有些人啊，的念力啊，在这十六相当中，你可能有的重，有的轻。可是有的人在某一个念是很坚固的，而这个坚固念，这种很确定的念，可以让他下一个念升起来非常稳。你知道？就是以一个念升下一个念。有一个人生苦的念，可以帮助我厌离娑婆的念。好吧，所以因为我们的念呢松松散散的，基础不稳，所以很难帮助你有力的生下一个念。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要你累积很多念哦，是在这么多念当中，你每个人的善巧不一样。有的人因为有过去有这个经验，而这个经验对他来讲，如果把它导正成念佛念的一个基础，那就很容易生了。他其实不假外求，自己就有这个条件，你就是不认识他，你不懂得把你有的念转成这个念，你把它脱解掉，是啊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个道理哈。我们看，一王复问那贤，何等为念久？就第一个哈，念久者，就是久言所是所作生念的那贤。言佛弟子阿难啊，女弟阿难，女弟子优婆塞优婆夷啊，鸠摩耽罢啊，念意是数数念时啊，就是说即一道人皆能念去世之事啊，如阿难女弟子辈甚众多啊，念时以便生念，就是说有一些道人啊，他能一念到过去，就是过去久远的那个宿世的因缘啊，他能意念到，而这个意念啊，意念过去而生这个念，甚至我们要讲说长久修学的习惯性那种宿习的那种习性啊，会构成你的念的很导 很大的作用。所以在经典里面有些我们谈的那个宝积经啊，有人在这一活就是外道，到了下一活他已经入佛门出家了，还是外道习性，那一活就已经度你了，结果到这一活还是外道，也就是说入了佛门也出了家，用功修学禅定很高，就是只要听到他跟他的外道习性冲突了，白了你走， 不理你，五百个一离开，啊，我们要是一不五百个，我们这就关门了。那没有五百个，那佛陀那时候五百个，那不合我们的意思，就去用功。可是因为毕竟累积的很多因缘，所以佛一度他正果。但你看呢，一佛隔一佛，他的习性还在。是，那我们其实习性就是这，就是宿世宿习的这个因缘。那阿难的宿世因缘他是这样，所以他后来在包括他现在出家，也这种因缘也很重。那这个因缘重，所以说这也不是说今生修不修的，这个有些东西都已经扯很远了。这种缘不是你轻易简单一句话说，哎呀，如何回避？那没办法回避的，啊，那个摩登伽尼怎么回避？那好几百次是恩爱夫妻，你怎么回避啊？所以那个摩登伽尼是相当有气魄的人，想尽办法，想尽办法到叫他母亲把那个阿难抓着的时候，结果佛把他救回去，他还不死心。天天就在路边等着阿难，阿难要帮佛托钵都没办法出门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啊，我就开玩笑，佛别的可以不度，这个一定要度，因为阿难不出去托钵，他也没得吃。开玩笑，所以佛老说你叫他来出家，那摩登伽尼气魄多好，要出家为爱走天涯就出家去了，你真的出家了。他说这个简单剃头没关系，就是我要找阿难。结果佛就跟他讲说，好，你进来。那就问他你喜欢阿难哪里，眼睛一直讲，那佛就一直破，全部讲完破完阿罗汉。那你知道吧，前一天这个业障很重的，下一天阿罗汉，你都很难分哈，这个不能从眼前看，这种宿习让善根成哦，只是这个因缘现前的时候障碍它，这个因缘拿掉成果。所以修行重点是如何抓到要领。好，我们看再下一个，这个是这样的哈，二王复问：何等为心所学啊圣念者？那先言如人成学之教计，后复忘之，见人教计便根生念。你看啊，这个请注意哈，就是我也跟人家学过怎么算，怎么计较，怎么教计嘛，啊，怎么去对一些东西做衡量啊，比对啊，那忘了，那忘了以后啊，怎么样？心学嘛，心学很容易忘啊，那又看到别人就生念了，看到别人就生念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处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应经常要有善知识在旁边，让你对过刚学的东西经常生念，是，所以有同行善知识是不是很要紧？因为你刚开始学，你的道力未稳，道力未稳，根性未稳，善根未成熟，就开始啊出去，这人都坏掉。我们现在不是啊，这吃了两三千就要被警惕 啊，因为那个还没有。所以为什么在修学当中，那五下邪戒，为什么让你的戒性能稳定？你的修行当中为什么在某些阶段不要随便离开师长？不要以为你行，未必啊，在经典里面有人得到神通都能挥行自在的，照样到最后堕落。为什么？那个依世间心相应出来的禅定不会太久，碰到烦恼的时候就退掉。是，所以你看这里面就，你看我们如何在一个经常，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环境在引导你的那个念，让那个念串习，是不是就找到理由？是啊。好，这个三王复问那先：何等为大士生念者？那先言：譬如太子立为王，自念为王豪贵，是为大士生念。就是大士生念，就是这个事情是重要的，对你来讲是关系切要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生念？生死生念，无常生念。 念必就是宿世所造业必会轮回，这种刻苦铭就是，所以说为什么有人业到临终越容易念哦，大事哦，小事你就念不来，大事念得来。所以当你不断在轻慢佛法的时候，那个念就难了。好，是，所以如何让你能升起这个切要感，大事生念。所以有些人在这里可以生念，有些人在那里无法生念，就因为他对他有没有切要感。所以我一直强调修学佛法的所有的动机，有的用鼓励，用很多，我觉得最起码先从无常观开始。那个你一跑也跑不掉，每个人都公平，一定要面临的，这个是最容易激发你的什么刀心。所以你可以懈怠，看你能懈怠多久。时间一到，随时就走就走。哦，最近我刚刚看到好几个，突然就走，这天就走，那一天就走。有的都很熟，所以讲说，如果很熟的人陆续走，就是表示你已经排班了。排班，不然怎么会那么熟？那不是前几天才讲话的吗？他怎么走了？那就表示说，在后几天也差不多是你了。像这一类事情，你就发觉越来越熟悉了。以前呢，谁死的我都不知道。啊，那个是谁？啊，哦，听过他的名字。哎，那个人见过。那个不是昨天才认识，才见面吗？怎么走了？那就表示说你经验超群。像这一类事情都是很适合修行的。好，再过来。世王复问那仙，何等为失善啊？失善生念者，那仙言：譬如人为人所请，呼及善意啊，善意宾欲待之哈，其人自言自念言，昔日为魔所请，呼善意待人，是为啊失善生念。这个善，大概就是说善尽啊，就是顺尽啊。顺意你的顺你的意的境啊，就是说你曾经好的东西，那个你觉得珍惜的难得的，不一定我们讲的那个善法的善啊，就是说觉得不错的，就帮人家招待你的，你觉得哇那个非常好，那这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把它转过来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在修学上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清安经验，你就很容易继续念佛。是，你如果曾经在修学上曾经有一个比较好的感受过，有一个很直接有力的那种很深刻的殊胜感的，那个是作为你未来生道念的一个很好的支持，不知道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善巧。所以一般来在修学上，如果你自己有一些经验啊，经验越多的，到最后都不用人家邀请你，不用人家逼你，你自己会想去，那是你的凭经验，那个念力很容易起来。这好，再来，武王复问那仙，何等为根苦生念？那仙言：譬如人曾为人所抓锤臂细劳役，是为根苦生念，就是说曾经那个苦啊，那个能让他生念，曾经根苦就经历过的苦。然后这里面不是就又形成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你我们在念佛当中如何厌离娑婆，那个厌离心怎么生？根苦嘛。这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，甚至有一种惨痛的经验，这对你来讲是不是就很重要了？我们曾经怎么样得大病，差点死了，好难得恢复过来了。这时候在大病当中，我渺渺茫茫，对生死不知如何掌握。今这次难得有机会让我活下来，我要在等下一个生死威胁现前之前准备好。这就是好经验。所以有些人在日本那个 NHK 有一个节目，就是有一个年轻太太死了又活过来， 人生观完全改变。他现在珍惜的每一个刹那，跟任何一个人的一个很好姻缘。他说因为过了就没了，他因为他看到他的未来非常殊胜，所以他也不挂碍现在，他也知道说这个现在其实刹那即过，所以他每一天每一天都当作一个非常珍惜的刹那 Pink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试过，那我们现在没那种经验，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人在看待人生，他很多地方他不计较，因为他曾经完全放下过，而现在抬起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对他的面貌他看清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纯理论的修学啊，很难真的有道理，那么实际上去看，所以我有机会说人家都要你去助念，去去那边学怎么死。哎，真的哦，最近我在鼓励一个道场，就是他们居士就这样啊，那个居士也有几位是医师啊，他们都很发心，他们就学怎么死啊，就是躺下来，大家围着带着往生背，就这样要念，看看你怎么个死法。当然毕竟是假的，但你要知道盖上往生背就不一样了，躺着大家就围在那里跟他念佛啊，跟你开示啊，你练习看看不一样啊，心境会，你没练习跟有练习的差很多。你如果常就练习的话，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方法？因为这个就六念法，还有八念法里面的念死，念死，念死是一种修行法，跟念佛又是其中一种。八念法里面也有念死，有的是讲在十念里面念死，就是意念那个死，意念死是可以增长福报的，它可以让你如何来面对死，如何来看待这一现实的人生。哎，就是用这种方式练习的。哎，我们现在不能老是在理论上想，因为没有自己心路历程，没有走过，你那个念很难生出来。啊，讲归讲，真正碰到人就手忙脚乱的。啊，好，再过来。六王顾问那先言，何等为自思为生念者？那先言，譬如曾有所见，若家事中亲及畜生，是为自思为啊，自思为生念。曾经有，然后自己去忆取他啊，曾经有的，然后就生这个念啊。所以等于是我们自己没有的话，就是说曾经以你内在的关系，你自己反复回头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啊，就是以你现在追忆过去的，追忆过去的这样，就那不过他就是我们后头讲的叫曾习尽，忆此不忘。曾习尽有曾经有过的，曾经所见的啊，所以这个念头到最后总结到一个很原则性的原则。我们在维持后头我们都有引，但这个原则为什么我为什么在这之前要谈？因为这些原则，原来我们过去在读唯识那个念的那个定义啊，其实隐藏着这么多内涵呢、啊。而我们在读这个东西，我们大概能得到它的意思。其实如果透过前面这种比较细微的分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回头去看唯识里面在定义这个念的意思，原来有这么多重意思。每个道理都，每个现在十几个都。都一样，他说他总则出一个共通特性，但如果我们心不够细的话，就以为只有这样，其实他可以把它转成那么多面，这时候你就比较能清楚如何操作这个念，如何来形成这个念。所以为什么要安排这个东西？再过来我们要看了哈，七王互问那先，何等为成杂所作生念者？那先言啊，譬如人民万物自类色香臭甜苦言辞语事，是为杂生念啊。就是说有很多我们的念，其实是交杂的很多概念的，很多的印象经验的。当我们在讲人民的时候， 当你看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，这些不同的名词讲一句话，你看我们讲一句话的每一句话都生意义，每一句话都生意。像我在讲话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讲，其实每一个段都是一个念接着一个念转一个念一个转念念，没有间断的。就算我现在停着不讲，其实风中间有念在转。所以不断的语词的构造，它可以让你生很多的念。好，那念杂跟念清不清净就有关系了。你如何让你的念收摄成一个专注念，而不让你的念流散于众多杂念当中？如何从很杂的东西把它收摄进来？和有时候我们变成心散乱于诸事物的分别，杂因杂生念，那个念就很复杂。当然最主要他是讲说从杂的来啦，不过念生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是因为隐藏了很多的分别而形成的一个认知。再过来，八王复问那仙言：何等为教人生念者？那仙言人自喜忘边人，或者有者或忘者，忘为教人生念啊，就是说有自己忘了，那有人来提醒你的，好，有人忘了啊，边人或有者或忘者啊，这个也就是他这个语词的意思，就是你曾经有这么一个东西，那由别人来引导你，来让你升起这个念，教人生念啊，就是有妄为啊，教人生念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到。很多人否定念佛其实很不该了。那瑜伽师地论里面他谈到，就是说人在临终中阴身的时候，那个念很乱，可是如果有自己意念或由他人教念，他那个念啊怎么样，其他念就会停掉，就是那个念度带度头。所以助念有没有？有啊，当然有留，不过到最后就没有了。到最后即将要舍命的时候，那个念突然都停了，就是说那没有明显的分别了。那后头那时候那念的时候很难插进去，因为他今生的事情即将要坏，那要下一生的事即将要转递过来的啊。入中阴身的时候，很多念那时候不起分别。那个不分别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修正的不分别，是他那个作用停了。这个靠是临终的这两三念的时候没用啊，所以再念呢就是中阴身的超度了。那助念就是在临终即将死的那一段，其实意识还能分别，非常有用，非常有用，因为他那个念意识力啊，会当你把它形成的时候，其他的念会，这个念如果很强，其他念会生不来，会把它取代掉。所以临终的超度，临终的助念其实意义很大。所以瑜伽师地论他不是在讲助念啊，他讲临终现象啊。而这个临终现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人家助念的意义。如果你恰当的方法让他临终那个念生出，他其他的念会跑不出来。当然这个要看条件，看条件，不过至少道理上是虚的。所以助念会影响你看，你造恶怎么可以助念就往生？可以啊，机会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造恶，因为习气很重。可是机会不大并不表示没有。假如有的人造，你看啊，有些流氓啊，他很恶，可是他碰到他信得过的他就相信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他如果因缘成熟，他曾经护念这个人，护持这个人，他相信这个，只是他平常习性很重，他忘不了。结果他今天临终的时候，刚好你又现前，因为你跟他有这个缘，那一讲计划，他说：“师父讲的，我相信。就念就生出来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像我们修了好半天你相不相世间法？有啊，刚好临终念经在主现前，哎呀，你怎么就完了？因为他那一个动作就把你的生死念带出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我们一般现在道场会强调一定是要事先安排好，人临终的时候杂人不要进来，不要通知很多五四三的过来，因为他会影响你，一定是自己同修的道人进来，因为他会动你的念。你不要说哎呀那这样太冷太少，场面不够好，你也找燕青债主多一点啊。对，那个根本不一定有用，你要找大家核心的和同心的和谐的一起来念的，那个念才会出来，或者会生哦，它会让你生起来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、你自己要安排嘛，有时候呢临终了死了以后，有些人把那个跟他向来不合的你也找来，因为人情世故不来又不行，来了又动乱动念，其实对对方的不好，所以那个你不用来嘛，反正最后一段呢本来就不相似的啊，别哈的买来啊，省得麻烦嘛。就最重要的观念里面，不要关键里面不要去动他的念，对，我们自己也要很轻重要看清楚嘛。啊，这个念会受哪些影响？会中阴身，尤其是如果他往生了，中阴身其实念头是跑得很快的。那再生者的念头都有时候都会影响到他。好，我们再看到，王父问那仙言：何等为相生念？那仙言：人、牛、马各自有相类。是为相生念，就是说他看到形象，形象能生念，所以后头我们会谈到观相念佛。观相念佛有没有非常好用？现在人都不谈了，很少谈，可是观相念佛很有用。那不然试看看，我们上课如果相不重要，其实我只要讲好把 MP3 寄给你们就好了，不是声音就好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相？我现在很多人啊，他讲说我因为有时候我忙，我在讲说能不能大家办课就停了好不好，我继续讲，但我在我的茅棚讲，讲完了寄给你们啊，我固定寄给你们，那你们这样听就好。第二，你们不用集合来，很辛苦，现在油又很贵，什么都很贵啊，那不要，来跟不来差很多。他说至少我们有理由出来，我有理由，终于在很多执事当中可以放下来闻法。再过来，现场听跟听声音不一样，没错，现场听还有其他色法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些法都是构成一个合合相，是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如何让它形成这个相？当我们的音声慢慢模糊的时候，因为这个音声念佛里面有很多条件的，光靠音声是不容易成熟的。你如何赋予这句话里面更深的意义？那还有先借由外缘巩固这个念，所以当有一个具体相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心就会被相所摄。可是当你的心很专注的时候，有些相就必须要怎么样放开？为什么？复杂的，这个就看时机了，是。对，在某些场合念佛要有音声，很具体的六字、四字，到最后没字就一念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这样才容易跟定相应啊，这个就符合这个原理，这个我们后面再继续谈啊。所以由相生念，念就是有这个形象的东西，让我的念升起有个基础。所以因此我们有时候会选择一个很殊胜的相来意念，那我们如何赋予这个相更深刻的意义的时候，这个相就可以让你的念升起来有个什么凭借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相的意义很重要。好，那我现在有时候会比较鼓励有的人就是音声跟观相念佛可以一起啊。再过来，时往复问那仙：何等为尘所望生念者？那仙言：譬如人处有所望，烁烁独念得之，是为尘所望生念啊。就是说我突然忘掉，然后自己一直还，一直急，一直想想，烁烁独念得之，就尘所望，而以这个为基础，然后意念出来，自己还目思维的 忆起啊，就烁烁读念嘛，得知啊，然后慢慢就跑出来。那这个在过去我们有的人修学佛法，修学到最后，那个在什么，在智者大师的那个《四禅波罗蜜》就有讲说，厌善恶根性啊，厌善恶根性就是师长要度人，又不知道他的根性，因为如果有根性的话好度，哦，法门好定；没有的话就叫他修止。那止的话就是很简单的自心止，就是不要想动了。那不断修，修到最后就是心放开来，让什么？让宿世的习性啊，在这种单纯的定当中把习气带出来。那有时候会因为定的时候会有那种影像会出来，梦境啊，或者打坐的时候会有一些好坏的镜子。那从这个那一下一次一次的经验不准，你发觉有一种稳定的好相或坏相一直反复出来的时候，大概你的习性就属于这类。有的人会有一种布施的习性啊，有的人会有慈悲的习性啊，有的人会有贪欲的习性啊，有人嗔恨的习性啊，这时候就知道以这个因缘来对治，就是利用一个方式让你过去的习性得以呈现，那就验检验你的善恶根性，这时候才抉择你修哪个法。智者大师那时候就提到这个，哎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修学的时候，有时候一段时间，因为某一个因缘，它会让你的宿世因缘会显出啊，这也是一个。再过来啊，十一王复问那仙，何等为因事生念者？那仙言：学书者能求其志啊，因为啊，这视为因事生念啊，就是说我。因为认识这个东西，所以当我见到它的时候，我能生出来。好，很有意思吧？我们现在一个法，你看我们闻了很多法，为什么用不上来？你不是真的融进去。你融进去，如果比如说我们的无常，你看到我们在同样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有很多，这个当然这个还有很多差别的说法了。同样一个境，我们问每个人的心得会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在认识的他，你会用你比较习惯的判别方式起来去分别他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佛法就是说，我们佛法若不入心，所以事就是你真的融，记得我讲的叫欢喜信受啊，就是你真实体会他了，这时候你就会发觉习惯的，就是这个进出来的时候，你会用佛法去解读它。可是发觉我们懂很多，但看到事情的话，我们用了我们向来还没修学佛法的那个养成的久的习惯去反应，去回复它，去对解释它，就是说你的那个俗念还没，你的那个佛法的念还没取代，你甚至就是你对这个佛法，就像我们讲空观，空观讲了老半天，碰到镜我们也不会空吗？为什么？你对空的道理可能还是停在理论上的认知，不会去抉择，对，或者说你对他不熟不认识，所以我们偶尔见一次面的，下次见面的，哎，我们有没有见过面？应该没有吧，就见过，你不熟。可是有些人一见面就是他，非常很熟啊，是，就是。好，那十二王复问那仙，何等为教计生念者？那仙言：如人共教计成就，悉知测数分明，是为教计生念。教计生念就是比较分别。你看啊，这个东西本来我们觉得说这个没什么用，可是我发觉有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哇，这个东西非常好，从此就觉得很殊胜了。本来以前啊不知道，因为有一次我要住一个地方，那我也没什么钱，他们没桌子没椅子，所以我就看问人家，你们有那个不要桌子跟不要椅子，我就不用买，这样省了，因为一套又不少钱，就有人说啊，不然这一套给你，我说好吧，那就旧的就搬回去啊，省得买钱。后来呢，一套两亿啦，公原来公要好几十万，我说我没钱还他做这个啊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觉得坏的而已啊，搬来我们就反正就将就随便摆一下， 后来现在才人家讲说，哎，你要知道现在那个在古董家具这一套多少钱，我们从来不知道它的好处，只是觉得它很重很麻烦，啊，是因为没钱了只好用这一套。所以有人呢讲说，哎呦，你怎么用那么好，我因为没钱才用这一套。对，讲不通你啊，那个的确是因为没钱才用那一套，可是那一套比人家那一套好很多，那我也不知道会旧旧的这样而已啊。你说啊、哦、这样，我说啊，那哪天来把它卖掉好了。哎，因为我不需要用那一套，那一套那么重干什么？哎哎，讲也讲不通。人家说你在问、哦、你怎么用那么好，我其实是因为真的没钱才用那一套啊，没钱的用容易，很难解释。哎，很难解释，说还是看早点把它解决掉好了。哎，不过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比较，不知道价值。那、啊、人家是也不要了，他太多了，你要随便你。我们都还没有想到他有什么价值，是后来人家分别跟我们起这个贪念了、这个恶知识。哎，我没贪，你跟我讲到我贪，哎，这太好笑了。就是大家比来比去，比到最后就比出一个，啊，像以前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我受戒在这里嘛，那个有戒相在谈，大家有时候有一次有空在比说这个念珠这个多少钱，这个多少钱，我在那旁边看，那有一个更妙，我一个那我们那个谁啊，那个念珠这么大，那一颗多少钱呢、啊？那有一个那个戒兄的话，哎呦，那个念头好大。我们在比念，一群人在比念珠好不好？他就一句话跟你点破，你的念头好大，不是你的念头功夫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一直在分这个大小嘛，那不是念头很大，他的念珠很大，不是他说你念头很大，大家突然愣在那里，哎，有道理呀、啊，哎，别的不比的比这个，比念头大小，哎，所以对一个东西也是从差别里面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说法里面经常有一个原则，两边说，两边说，好的说，五浊恶世说，净土殊胜说，两边种种比较，乃至这个法门比较，以便你让你这个法门生殊胜。是，所以不要想说，哎呦，我不计较功德，你不计较功德，你就生不了那个念。啊啊，哎，这个性为意欲因。欲为情因，情因对不对？有欲才会精进，有欲有善法欲，所以我们对功德的较量功德重不重要？你认为不重要？你如果不重要，那佛为什么要较量功德？所以在较量功德的时候，务必也要很神圣的去知道，因为他对你升起这个念是有重要的因缘的。就唯有你对这个功德的较量很清楚，你对这个法的那个念力才会出来，是，所以佛不会白说的。再过来我们看了哈，十三，王复问那仙，何等为复在生念者？那仙言了啊，譬如故古所当再归，是为再举生念了啊，就是说，我故古，你故这个东西啊，你就必须要还这些东西，那这个东西会让你啊、哦、看到你所得的这个法，这个东西必须要还啊、哦、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所得，可是这个东西是从别人那边拿来的，那我们必须要就想到这个就有债，有债债处啊，所以由债举生念。十四，往复问那仙，何等为一心生念？那仙言：沙门依其心自念所从来生啊，所从来生千亿世十世，是为我啊，是我为一呀 啊, 啊，哎，为一其心生念的、啊，就是因为由专注定力而生念的啊，这个我们比较清楚。十五，往复问那仙，何等为读书生念者？那仙言：帝王有九古之书。念言某地某时时书啊，某地某年时书，是为读书生念，就是读历史，由历史里面对历史生出一个概念出来。好，所以由历史的东西让我们有个认知，有一个认识啊。那先言， 这个就不接着十六，往复问那仙，何等为曾有所记，更见生念者？那仙言：若能有所记，根眼见之，便生念了。就是说，他有一个他这个有一个护托的东西。那我今天有东西放在这边啊，有一个所依止的地方，有一个安住的地方。那今天这个东西承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今天再见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让我形成这个念啊，就形成念啊。若能有所记，那根眼见之变生念，就是我有这个东西，有一个安置的地方，有一个处置的地方，而这个当我在见着它的时候，这个念会让我迅速的生出，视为所记生念。王言善哉，王复问那仙：佛临息之去世普死当来世也？那仙言：然。佛息之之。王言：假令佛息之诸事者，何故不一时教诸弟子？何故稍稍教之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佛知道所有事情，那为什么每次都讲一点点，不一次讲完呢？这里面有讲出这个例子。那仙问王：国中临有一师五？王言：有一师。临能知悉知天下诸药否？王言：能悉是啊，诸药啊，知诸药啊。那仙问王：其医师治病为一时与药，稍稍与之。王言：人未病不可欲与药，就人没有病的时候不要有给药，因病乃与药耳。就是说有病，有什么病给什么药，就算他懂得很多药，也不会说看任何人病全部给什么药，所以应机而给药。那仙言：佛悉知啊，佛虽悉知去来见在之事，亦不可一时悉教天下人，当稍稍教啊，这个受经啊，受经戒应奉行之耳。王言善哉。王复问那仙：清朝沙门言，人在世间作恶，至百岁临欲死时念佛，死后者皆得升天上，我不信是矣。就是说，他就问这个，包括我们这跟我们念佛有关，就是人世间造恶啊，百岁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念佛啊，他竟然能升天，但我都不相信。复言：杀一生啊，花一生。一生死即啊，这一生那死即当入泥泥中，我不信是矣。就是说，造很多恶业，临终念佛可以升天，结果我只要杀一生，那死了就到地狱，我不相信。那个这个不成比例啊，那世间我们经常讲到比例原则啊，不合比例原则。那先问王。如人持小石至水上，石浮也，莫也。王言：其实莫。那些言：如令持百枚大石至船上，其船临莫也。王言：不莫。那些言：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莫，人虽有本恶，一时念佛，用事故不入泥泥中，便得升天上啊。其小时末者，如人作恶，不知佛经，死后便入泥泥中。这就是一个我们，你看这里面有没有特别讲到什么净土法门？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原理。那这个原理呢？你看呢？我们造很多恶，那为什么他能因为念佛而得以不堕恶道？是那个船。是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了解一下。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单纯认为说只要念佛就不会堕恶道，那你这个认知只是在一个表层的地方。应该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这个道理，你要知道生死的原理，为什么我们会堕，是什么因什么缘让你会堕泥泥当中，这个生死的升起因缘知道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念佛可以像一艘船把你的罪业给它载着， 这时候你就会比较相信了。我们现在只讲出一个是吧，所以然，对，但我们不知其为何这样，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业很重，那为什么念佛的时候他能把它承接起来，为什么业很轻那为什么会堕，这个经典连阿含经都同样的道理。好，就是我们阿含经里面有谈到，有的人拿人家五钱一钱就被抓了，那有人啊夺人家千万钱呢、啊，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我去跟那个王公大人去偷个五钱，因为我的势力很薄啊，很微小啊，一抓就把你抓去了。可是如果我是王公大人，我跟人家偷个五钱，谁敢欺负你啊？谁敢动你五钱？因为你的势力很大。那他后来就讲说，如果他的产业无量，就是说我拿你一千万钱，可是我日夜所赚的是几亿，人家动摇不了，因为你要赔偿这个东西啊，太轻易了。所以他这里强调是善恶业的问题，所以这个观念就牵扯到善业跟恶业到底能不能互相抵消，能不能互相抵消？要注意了，能也不能，可以也可以，那可是不可以又在哪里不可以？可以又在哪里可以？要从佛法的原理你就知道，什么样因缘底下善业可以帮助你跳开恶业。刚才讲，一个人不断在修善，他的善功德力很大的时候，他就算跟人家偷一万钱、一千万钱没感觉，因为他的福德力大。如果你都没有福德力，就算像有些人现在，因为很多地方也积极的行度化那种菩萨事业，发心不够，只怕做错，但不怕做错也是一个福报了。这积极的功德力少啊，就好像说我怕错，我不是说跟大家讲不要怕错了哈、啊。可是有的人因为太在小地方啊，守住怕。这里做了会错，那个错，结果就因为你这个也怕那个怕，所以大功德也没进来。哎，我打坐会不会琢磨？那这就不要打坐了啊！如果不打坐的话，功德就没有。所以因为我怕会琢磨，所以当然你都不会琢磨，因为啊，当然不会琢磨，当然也不会得到那个修行的功德。有的人整天都怕这个怕这个，那你就把你关在那个。温室里面无菌室里面都没问题，所以不要出来，所以都没有过失，但没有功德。所以这里面要谈到这个道理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当为什么我们念念，像比如说这个道理转到最后，为什么说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理由在哪里？这不是光靠信仰。我们现在这个道理经典我们这样讲说啊，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这个道理我们听过了，但你信得过吗？你如果信得过的话，你应该随时有空连煮饭的时候阿弥陀阿弥陀八十一劫呢，哎，八十一劫呢，你要煮一顿饭才几分钟就很闷了呢，现在竟然念一句就八十一劫给减点了呢，而且要哪干差个快被烦恼行啊，气个被死啊，还轮流死点做，那为什么不念佛？因为你就信不过那八十一劫。你信得过的话，走到哪里都念。所以看似简单道理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